欢迎回到不务正业的超能力。职涯从来不是单选题，你将在这里听到来自各领域不务正业的人和他们的故事。让我们一起打破框架，对抗平凡，培养不务正业的超能力。
其实我导览了非常久，而且也带出了非常多的人。到目前为止，确实我本身不是这么常出现在荧光幕前，因为我也让媒体的资源全部导流到我们的伙伴前面。这个地方值得被看见，为这地方付出的人也值得被看见。
Hello，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威廉，欢迎回到不务正业的超能力。那今天的节目来宾呢，其实已经来过我们的节目了，而且也不是第一次，也不是第二次，是第三次。好，我们刚才聊完 Walking Tour 一些在台中创业的过程啊，那接下来我们要请今天的这个受访者 Chester 呢，继续跟我们分享如何透过 Walking Tour 去增加一些兼职或者是副业的收入啦。那我们再次欢迎我们的 Chester 大哥。
哎，不要叫大哥，
叫大哥好像有点老了起来。
对啊 ，Hello， 我是 TC Time Work 的 Chester， 感谢大家哦。就是一直以来我们在做 Walking Tour， 在上一集其实也有提过，很多的导览人员呢，其实来到这边其实是有所学，而且是学以致用。所以我相信透过 William 今天的这个访问呢，应该可以问出很多他的秘辛。
好，话不多说，马上来问。通常导览员，或者是我们上一集有更正过，其实我们应该要证明是 local leader。 那大家都是什么样的背景啊？就是什么样的人会有兴趣，然后他们是属于全职的状态还是兼职的状态呢？
基本上我们到目前为止累积的 walking tour 的 local leader 导览人员大概有300多位。那我讲的累积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来到这里的我们都称伙伴，因为他们并不是我们的员工，他们都有自己的职业，也就是说他们是用他们的，就像贵节目叫做斜杠超能力嘛，就是有超能力，有很多的斜杠想要来学一个斜杠。那斜杠已经蔚为现在的趋势，为什么呢？因为多了一个技能呢，对你来说一定没有坏处，但是这个多的技能呢，你不能当工具人嘛，对不对？所以多的技能就要能够把它变现。
对，
我们在做的事情的核心之一就是要让我们的导览人员让它变现，所以在变现的过程中，他在不同的领域里头，他也可以透过他自己的职业的擅长的地方进到团队去多做一些不同的，像是我们团队有行销，这个行销就是他本行就是行销，所以他到团队来贡献的时候，基本上他也会获得一笔其他的费用，这个不是导览费哦，导览费有导览的费用。所以其实在各行各业里头，我举个例好了，就是这么多300多位，其实曾经也有像学生，他一开始来的时候心里想的是我想要有一个课外活动，他不是缺钱嘛，但是我课外活动我又不想要去一个很普通的地方，也不知道学那个到底有没有用。像我以前课外活动我都去给他学法文，现在也不会讲一句法文啊， Bonjour 而已啊，对不对？或者说我偷偷的去学电影，我去课外活动电影欣赏，我现在也不是这个电影欣赏的大师啊，我顶多在晚上看一个低潮，不是。所以基本上到底这些课外活动是不是能够增加他实战的他想要的东西，刚好就有一些学生，像台中一中，我们之前也有这个女中或是小明，其实都有来到团队的时候开始学习，开始运作，开始接触了很多的外国人外地人。你可以想象一个15岁的小男生，他可以站在高他30公分以上的荷兰人群，因为很多时候是荷兰人来哦，然后在台中火车站开始第一个点，接着总共介绍了2个多小时，接着8个点全英文，然后让外国人有说有笑，在这里面还跟他成为朋友。这件事情我可以保证在我们的学习教育里头是做不到的，我们让他做到了，所以他有了自己的一个成就感，那在这里头也会获得一些费用。最后当他学完，而且他在这里服务了2-3年之后，来到他要升学的时候，他到了其他县市的学校就离开了台中，所以他在这个过程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但是他在这个过程有没有发现他获得，我们大家都说课外活动要学习到真的进去，但是事实上我们过去的经验是没有办法的，所以我们团队非常非常适合学生进来之后 还让他学以致用完之后接触到了社会，更帮他垫上了这个成绩。其中呢，我们有的学生就是因为拿了我们的证明吧，因为我们公司在他训练完之后会给他证明，拿了这张证明，还有他跟旅客拍照的，还有给人家给他的评论，去应征大学。你
哇，
而且多的大学还跟我们公司是有异业合作的。你可以感受到这些学生他是多么喜悦，因为他在这里既然赚钱，学以致用，提升能力，最后还因为这个而升大学。
嗯，我觉得这是难以想象到，因为一般大家都会觉得这是一份新的收入嘛，对不对？那其实很难想象说很多人其实在意的或者是能够得到的其实是导览这件事情本身它所能带来的附加价值，能够在很多的外国的旅客面前介绍台湾自己的文化，而且用全英文的方式，我觉得是还蛮厉害的经验。老实说，如果我是公司的老板的话，我可能会想要优先使用这样子的人。
太棒了，恭喜你，我们这边马上 pass 一位给你，
耶、yeah! 但很想知道，就是说那如果今天一个社会的人士也好，或者是刚毕业的新鲜人也好，他期待的呢是想要透过 TC Time Work 帮助他增加很多额外的收入，经济上是他最主要的考量，那你会觉得这个是一个不被允许的事情吗？就是他专门为钱而来，这样可以吗？
嗯，你这个问题哦，其实曾经也有很多不同，应该说我们本来就有七八十个行业哦，到目前为止。
嗯，
那你刚刚问的这个问题，其实我们不排斥，但是当他在这里头，他是想要赚快钱的时候，因为我们说赚钱取之有道嘛。如果今天他是想要赚快钱的时候，我个人不会觉得他会有很大的收获、
哦、
因为他的目的来自快钱、
嗯、
但是他今天想要来赚钱我也认同，我刚刚说所有事情都是互相的，所以如果他今天来到这里，他做了学费嘛，简单来说之后他真的在这里实际的参与，而且在这里头参与度很高，也从很多的旅客身上获得了经验，然后又赚到了钱，其实会远超过他所付出的金钱。那这个金钱，因为每个人对于有钱人这一件事情认知是不一样的。
嗯，
那也许在这里面他没有办法赚到快钱，但是他慢慢的过程成长之后，他会有稳定的钱。什么叫稳定的钱？是因为他稳定参与，我们稳定有很多的不同的旅客给他带，所以他知道他在这里面可能每个月可以增加个几千块，或是他参与度够高，他可能又做了一些不同的专业的贡献，他可能每个月可能可以到一两万。这个我的意思是，他如果把它当成正职，我们没有说他是正职啊，但是如果他把它当成兼职，应该会比摇饮料的多，也会比站在那边拿着旗子的多。反正简单来说，他不是一般的打零工那样的概念，他是真的远超过那样的费用和精力而获得的钱，但是他不是你的正职的钱。
那一个导览员，因为我不太确定说 TC Time Work 这边对于这些 local leader 他们的收入是透过这些旅客的打赏而给他们的吗？
Walking Tour 有分几种，一种叫 Free Walking Tour， 那个叫做你刚刚说的打赏 Donation、嗯、小费。那另外一种呢是比较主题性或是带团客的，那这样的方式其实就会有支薪。我们支薪的意思就是因为团客我们是有收费的嘛，
嗯，
所以我们有收费，我们当然要给来做这个服务的导览人员一个这样的承揽薪资。
那对于一个想要成为导览员的人来说啊，你刚说的那些特质其实感觉要站在很多人面前去介绍台湾，其实是相对有一些比较内向的人来说可能是蛮困难的事情。那你会觉得这些人是可以透过做某些准备然后站在大家面前的吗？
应该说我们从导览人员的数据来看啊，其实不乏很外向的，也不乏比较内向的。那内向程度当然比较严重的我也没有办法救他，但基本上个性是内向，但是他在准备的内容度上能够准备到他觉得足够的时候，他做这样的服务他就可以达到比外向的人还要更具有 power。内向的人通常他为什么内向，是因为他可能对于资料或什么他没有准备好，所以他对于这个东西他不敢发言。在这里头我们说取得到了足够的资讯也是符合他的时候，他在做的时候他会非常具备有自信。所以自信和内向不一定挂等号，但是大家可以看得出来这一个导览人员他是一个学富五车，而且充满知识性， 但是他在讲话跟你对话的时候他会比较死沉一点，对吗？
对啊，
但是你会认知到他里头的内容是很扎实。
那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应该你们也迎接了来自全世界各个国家不同来到台湾的旅客嘛，依照你们这种比较细心然后整个体验的训练非常完整的状态，应该会对于不同的国家也有不同的应对方式嘛？
不是因为国家，可能是因为人，不同的方式其实很多种啦。像我们的导演人员因为发现有的时候很多的旅客啊，他们其实也不爱听，所以从头到尾呢都跟他聊天都跟他聊天，最后他也掏出了1000元小朋友的小费。
哇、wow.
所以差别就在关于我们对于旅客的观察是什么。那有些的人很喜欢听内涵的东西，有很多的外国旅客他们的迹象通常都是想要来在地放松，然后找一个人聊聊天。你想想看，他自己聊聊天或是说他找在背包客里面的人聊天，和找一个 local leader， 他就是务必要来带你来做这个游程嘛，你可以理解吗？他是务必要来有热忱而且想要带领旅客去真实认识这里的城市人，你觉得他可不可以成为他的朋友？
绝对是可以啊。
对，所以在这个过程中状况百百种，那也是让这个旅客和这个导演人员有很多的交流的动作啦。所以我觉得是旅客是非常愿意接受一些关于在地的 local leader 提供给他这样的相关的不管是资讯也好或是说成为朋友也好的方式。
那我想要再更进一步去吸取这方面的经验哦。为什么呢？因为其实目前在台湾主流上比较完整的组织应该就是台北跟台中嘛。那我所处的地方刚好是高雄啊，高雄就比较没有，虽然我有听过啦，但当然组织的规模可能就没有那么大。很幸运的呢，或者是很不幸的呢，就是我的老家是美浓，美浓是一个蛮可爱的村落，是一个客家的村落。那我就在想说，我有时候会思考到有没有可能就在这个老家家乡这个这么有特色的地方来做一个 walking tour 的行程。那你觉得如果想要做这样的事情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这个是私人的问题对不对？
没有啊，搞不好很多的听众其实他们家乡都很有特色，然后他们也很想做这样的事情，但是不知道如何开始嘛。
我现在讲的含金量很高哦。
哎呦，只要 charge
其实哦，台湾不乏这样的人哦，但其实大家少了那一步。我一开始我记得我在上一次我就有提过，那一步是什么？那一步其实就是你必须先在地找到一些资源，这样的资源像是在地的区公所或是在地的一些发展协会，应该每个地方都有对不对？
对啊。
那你既然这么有热情，那这些人也会有热情的对待你。因为我知道只要是在一些比较不是大都市里头哦，其实那边的人都是很可爱的，他们都很有意愿来协助年轻人。因为我觉得会想要做这件事情多半是年轻人。
对，
那年轻人回到自己的家乡，其实他没有一份工作他也活不下去，做这件事情呢是可以跟在地有打好很重要的关系的。所以想要做这件事情呢，先可以做的事情就是打好在地关系，以及找到一个政府资源的依靠。为什么要政府资源？因为政府资源是可以有一些应该说费用的，就是你如果写一些计划或是你跟在地的区长啊什么样的去拜访他，想说我们想要做这样的长期持续的小旅行，不是一次两次哦，不是拿一个费用做十场次哦，是你拿这样的费用来启动关于你现在想做这件事情的架构和铺陈。那如果你的想法是这样，因为代表一件事情你想要在这里长期做而不是做一场两场的时候，这些人会帮你的。帮你的不是只有在地还有区公所，还有谁？就像你说的，一定有一群人他等待你很久了，只是他没有踏出那一步。那当你愿意踏出这一步的时候，人家他会看着你，看你是不是玩真的。一次两次三次，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在我的预估啦，大概在6个月内就应该有不少人会呼应你。呼应的意思是他可能会参与你1到2次，但是他会说他没有时间，接着你会继续做你现在在做的事情。当他看见你还在做的时候，他呢会再继续观察你一阵子。当你有一天说我真的想要把它做好，能不能我们发起让大家成为这个组织里面的一同共同经营的核心团队，这个时候他会愿意加入你。 我讲的真的太多了，
真的耶、欸、我有点惊讶因为你刚提的哇，第一个步骤就是找在地的政府资源嘛，然后或者是第二个步骤呢就会开始拉帮结伙，你只要开始做就会被吸引过来。哇，我觉得这是很实际然后很务实的启动步骤耶、欸、感谢你在这个节目大方的分享。
其实我很希望各个地方都有、嗯、但是尽管我这样说了，那个地方也不一定会出现。所以我说这一件事情它不是只用想的，它必须有行动，而且行动完之后你一定会发现还不够、嗯、那这时候再来找我就可以了
哎呀这个如意算盘打的但是你刚讲的确实没错，因为本人小弟在下我呢其实想这件事情大概有5年吧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启动第一步，而且其实就是因为这个对家乡或者对这个当地的陌生，就会让这个 gap 更大，更难开启，更难找到那个启动的方向。
天哪，我们找到美农 Walking Tour 的创办人了，我找到
了、yeah, 希望啦，希望。那可以进一步再追问嘛，就是因为开始总是第一步很重要，当然第二步随之而来的就是会需要很多的好的体验，好的行程，好的人事物或者是故事等等。那你们当初又是怎么去挖掘这些好玩的东西，然后再把它包装出来给大家呢？
嗯，应该说你最想要在这个 Walking Tour 里头做给旅客的，你想要让他看见的是什么？我其实不会说大家一定要赶快去做些什么，我反而可以让大家去思考一下，当旅客真的要来你这边，你想要让他看见什么？这一句你去思考一下，你就会往那一些资源去走，因为你不可能找这么多的资源结果最后都没有用上。你应该会可以想到的是，一个旅客他想要什么，你尽全力的协助他，让他能够这个感受是愉快的，接着找到在地的接触人关系人，接着让这些事情发生。那当他发生一次两次之后，你会很有机会吸引到更多对于这件事情关注的人、嗯、那你再去跟他们接触就好了。
哦，
你是做不完的，我做到现在7年我还在做、欸、对于导览上面我依然充满干劲。一个7年做了这么多事情，培育了非常多的人，带导览超过几千次的人，还是对你说这句话的，
确实很不容易。7年是一个蛮容易养的一个可以分享一下，就是说 Chester 你作为一个管理者，但是你还是 enjoy 在那个第一线导览的那个过程，那到底是什么元素让你觉得哇，你可以一再的重复的去享受它呢？
我用一个比喻好了，今天你对于你喜欢吃的东西，你今天吃一次两次三次四次，虽然都是这一个炸鸡腿好了，我用炸鸡腿来比喻，但是你今天吃胖老爹的、嗯、然后明天吃肯德基的，后天吃麦当劳，
嗯，
每一间店它的味道都不一样，但它都叫炸鸡。在市场上面可能我们看到的就是肯德基这几家嘛，但是对我们来看，世界各国和台湾来到这个在地的人，他每一次我们来看他都是一个很不一样的人，很不一样的团体、嗯、就像我们喜欢吃炸鸡吃不同间一样，但是他们来的时候，我发现每次来的人他们都是不同的，而且是非常有不同性质的人的时候，我去接触到他们，我就会觉得诶，今天来的又是不一样的人，而且是不一样的感受。所以对我们来看，如果用日文来讲，它叫做一期一会，对不对？
嗯，
就是我就算同样来到这个地方，只要跟我一起来的人或是在那边的环境的人有所改变，我的感受就有所改变。那一期一会不是只有我到达这边，也包含的是他来到我这边，对我看见的他是一样的。
这个有时候齁，想象很美好，但是现实就是比较骨感一点嘛。因为总觉得就是 walking tour 这种会有一个标准的形式或者是流程的东西，我讲了10次、嗯、我讲了20次，我总会不小心开启自动导航吧？难道不会有这种情况吗？
会啊会啊、嗯、所以我刚刚才说，如果今天的旅客不同，你对于他的内容就会有所不同咯。当有所不同的时候，他的感受不同，你也感受不同。所以对我来看，当我们经验的累积上来之后，你绝对不会讲一模一样的东西，我可以跟你100%保证。因为我们的导览人员一开始也都是从固定的内容出来的，
嗯，
但是他发现了一件事情，就是他每次遇到旅客不同，他必须调整他的内容啊，
嗯，
那不能再透露更多，要收费了。
因为 为什么会刚刚有一个疑问的声音，是因为其实我在做访谈呢，有时候啊，即便大家这个故事不一样，但是哦，那个问法上啊，然后答案有时候也是挺标准的，就会不小心哎，觉得是不是我到底在干嘛呢？我这一段好像没有意识哎，就会突然质疑起自己在做的事情，所以就有点难想象说，哎，为什么 TC Dine Work 或者是 Chester 这边七年来一直都是营救在这个过程？
就是回看我们过去和回看我们可爱的伙伴们，我们发现大家来到这里就是以不同的角度思维来到团队嘛，所以我们也会依照不同的角度思维，不只是对导演人员，也对旅客。所以我们是一直在做变化，当我们的变化不是一成不变，其实我们的生活就天天都很精彩，那我们的生活和导览结合在一起，所以它也是我们的生活的一部分。你可以这样去理解它。所以我们的导览人员，我们在做排班或者说他们来接旅客的时候，他们都很充满干劲，来加一，大家就加一，就是一个我们都知道旅客世界不同的地方来，我也知道这个导览人员他平常是要上班，但是这样的结合之后发现大家都哇，今天我遇到了谁？哇，今天的旅客好好嗨哦！哇，今天旅客是 NBA 教练。哇，今天的旅客是谁谁谁？这个东西还可以分享回去给大家，大家会更有冲劲。天哪，我下次也要接一个新加坡的旅客，或是说我今天要接一个韩国的正妹，都是可以的，因为这个是一个很开放的平台啊。
我听到了一点，就是一个人跟一群人的差别所带来的力量啊，因为一个人的体验有限嘛，那一群人共享这个体验的时候，每一个人能得到的就会更多更满足了，这是我听到的这个过程。我觉得蛮厉害的耶，就是透过这种方式让每个人可以持续的去 enjoy， 然后透过更多的分享可以互相的学习、互相的成长，甚至是享受在其中，这是还蛮厉害的一个运作方式啦。
没有错，所以其实还是需要大家被开启，开启关于大家一起为这个在地做好我们可以传播的事项。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不是一个人可以做，因为一个人绝对做不起来，这才是答案。
真的真的，
不要想着一个人做，一开始在做的时候就是要拉帮结派，就是要让这个地方具有一群人的价值，这个才会被看见。
我觉得这不容易耶，因为多人其实在城市或者是在这些 walking tour 的角落其实是有一点私心的。怎么说呢，就是他可能会觉得说，诶，你来会不会把我这一套功夫学走，然后再做一个跟我很像的，或者是甚至一模一样的，所以就会减少这个分享的深度。不知道在你的这个过程当中，你有没有看到类似的这种危机，然后又是该怎么应对这样？
其实在这过程中有非常多的跟我们类似的团队出现啊。其实这件事情一定会发生，但是谁待到最后，这其实才是答案吧。就是因为会离开的一定有他的原因，他不可能是因为没赚到钱或什么，其实是有很多的复杂的原因，这个、跟一个组织的运作是有关系的。就是对于这个组织的运作，假如说它是开放性的共享方式的共同营运的方式，那他们就会在这里头一直不断的营运。但是如果今天这个团队他是不断的看着他的营业额，我讲的营业额的原因是因为不是每个人来到团队他们都这么的在意钱，但是当团队没有办法在金钱上面的支撑之后，它就会瓦解。那一个人好处理，但一群人就必须想方式让大家能够在这里共同赚到钱，也可以分担一些公司的付出。所以我刚刚讲的这些就是要让大家明白，一个人做不了事，但一群人需要对的管理方式。那我们在做的是像是可以把它比喻成旅行界的 Uber，所以当外地人来到这边，他想要叫一个 Uber 的时候，我们就是旅行界的 Uber， 他叫得到我们的人。那这个人他可能是一个 driver， 老司机啊。那他想要接就接嘛，你可以想想看，他有决定权的。那他不想要接，就看看谁可以接嘛。他没有亏的，有没有发现？
对，
他没有亏的。那在另一端，请问我们让旅客来的时候，旅客来到这里他还没有衔接到这一个 driver 的时候，他并没有付到钱啊。对他是好的，但他对到了这个 driver 之后，这个 driver 也获得了费用，公司也获得了费用啊。
因为我们刚刚其实都一直在着重于导览员这一块，但是其实作为一个 Walking Tour 的商业组织，或者是有金钱上往来的一个单位，大家还是会在意钱嘛，所以就会变成说要如何去吸引更多的旅客来参加，其实对于你们是很重要的。国际上的行销其实大家都蛮陌生，那你们又是怎么去做到让很多外国的旅客认识你们，进而去增加想要参加你们行程的动力？
以一个国外的概念，大家可以去思考一下国外人的思维是什么。他如果想要来参与这个，搜寻的关键字是什么？我们要去国外，我们也做这一件事情吗？那他们也做这一件事情，所以大家去思考一下，他们如果要来参加这样的活动，他们搜寻的关键字会是什么的时候，那我们就可以在这个地方琢磨，到时候他就会看到这样的资讯而来到这边。其实我讲的就是一样是使用者，所以对于我很擅长在 UIUX 的应该说服务流程设计，我觉得所有的产品它如果没有被买单，没有被旅客看见，那它就没有在这里面真实的了解到它真正的这个值在哪里。你如果没有被体验到，你不能说它好和坏，那如果被体验到它给你回馈之后，你还可以修正。所以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必须被看见，所以你刚刚所问的就是我们也一直在想我们该怎么被看见。所以如果你现在正在 key in 你的键盘的这个听众朋友，你可以 key in 看看，你如果想要找到的是台中空格导览，可能你会想问这个，或是说一个外国客他可能会打的是 walking tour 台中，所以当你现在真的 key in 到这一个键盘里头，然后按 enter 的时候，你看见什么
啊？果然有耶、欸、马上出现、
哦、我这个是一个慢慢的引导哦，大家会发现其实我也是这样的思维啊。那我想要让大家看见的时候，我就尽其可能。当你看见我的时候，你还会发现怎么这么厉害，第一页第二页第三页都你们家的，还有别人帮你 promote 的，这是我们很努力想要把它运作给大家看的。所以大家都知道新闻都是创造出来的嘛，那你怎么样去创造这样的媒体，这就是我觉得另一个领域。如果威廉有发现的话，刚刚我们提到的是怎么样做内容，怎么样发起，但我们现在讲的竟然是我怎么样让旅客看见。你人力少的时候谁做？当然是创办人做
啊,
当然是创办人做。所以我就说了，创业维艰啦，
创业维艰，
有没有办法有独到的想法和眼光，你知道怎么为团队带来被看见的价值、其实这一件事情我觉得可以让大家透过这些方式真的去想想看怎么运作。因为我刚刚就有提到运作让别人真的找到你，然后来参与这个过程，如果他真的来到你这边，你是一个很开心的感受，因为你所做的付出他是有看见的。
这真的是蛮不容易累积的一个过程啊。那我甚至以为就是当初可能大家都还要举牌，然后去机场，然后欢呼说诶、欸、everyone 大家来 TC Time Work 这样子应该有做过类似的这种疯狂的举动吗？
没有没有，我们不做这种的、
okay.
我们不能做这种，这样 low 到了，
直接 low 到了啦。
我们其实哦，旅客会来和你做了什么有直接的关系，所以如果你做了我到机场举牌，那他就会在机场等你。如果你今天做的是你要来到现场，我就会出现，他就会来到现场。
哦，哇，这个思维的转变，哇，这个思维很厉害耶。
所以你应该说，我们大家在做这些东西的时候，可能我们大家在听这个节目，可能你会想说，哎，这个可能就是一个文史导演团队，但你会发现，文史导演团队比你想要做的事情还要多很多。那我想要表达的是，因为我们正在推广它，也知道它得来不易。所以我们也需要让更多的伙伴加入，不管是来到台中加入我们，或是来到你的自己的家乡，你想要把它运作起来，那其实已经有很大的影响力了。我讲的是我们团队已经影响了非常多人，我讲的是台湾人，他真的是来到我们团队看见了之后，他们很感动。感动什么？就是你们怎么还在，你们怎么这么一直存在的，而且一直有不同的人想要为这地方做。当这一件事情让他看见了，他就感动了。因为我们在疫情前疫情后，事实上有非常多的人回流，他对于你们是认同的，尽管他在参加同样的行程，他还是心存感受，接着他写了回馈回来说，哇，感谢你们一直都在这个地方存在着。 当你看到这个感受，这些在地的团队他做的事情其实他都已经满足了。
这个其实是我们很难去想象的，但是透过刚刚的这个分享，其实有很多关于这个旅客对你们的回馈也好，或者是你们在这个分享旅程的过程中可以得到了一些体验，或者是一些大家对你们的期待，其实我觉得是还蛮大的动力耶。
是啊，所以也欢迎大家真的可以在连假或是说在假期的时候把自己放空，来找一个像是在地的朋友一般，然后让你自己充个电。我觉得充个电的意思是它不是要你增加什么样的知识，它就是要让你感受这个地方，然后他会跟你讲一些内容，但你也可以跟他说你不喜欢听，你可以正正当当跟他说我不要听这个，他会帮你转变他的内容。所以大家当感受到这些的时候，你自然而然回到自己的家乡，你也会想为什么我的家乡没有。
哎呀，就是在等一个人啊。好，谢谢今天这个 Chester 完美，应该说这个毫不藏私的这个分享啊，其实中间很多是含金量真的很高的这个分享。那最后有没有什么话想要未尽之言想要跟大家说的？
其实我导览了非常久，而且也带出了非常多的人，到目前为止 Chester 我本身不是这么常出现在荧光幕前，因为我也让媒体的资源全部导流到我们的伙伴前面。这个地方值得被看见，为这地方付出的人也值得被看见。在过去我其实一直站在荧光幕前蛮久的，因为我很容易被漏收，但我会发现做这件事情假如我这么容易被看见大家都会找我，但是它就不是真的回归到在地性。后来我也都多半把所有的导览的机会还有带团的机会甚至是在荧光幕前出现的机会其实都交给了我的伙伴。那我也算是卸下了我的重担，就是我让我自己本身已经不再是执行长，因为我也不拿公司薪水了，应该说我拿的更少了，我还是有做事，但是我发现我不能一直站在前端，我必须要把这个位置让给更多的人来做。所以我们的团队有后来集结了更多的伙伴，集结了一些10几10个人的以上的这个核心团队开始共同运作，开启了2023年这个新业。对我来说就是很感动，我卸下执行长的那一刻大家都拍手了，这是我非常感动的事情。我自己本身不是台中人，我是新北人，当我们能够做成这样，那大家还有什么理由说你在地做不到？因为我不是本地人，我也是从零到一，我也没有任何的朋友在台中，我没有任何的金钱。我讲到这个位置就是要让大家明白，其实真的就是你提早一踏出那一步就可以了。
真的是一句听起来很简单但是不容易做到的事情哦。不过在台中 Chester 算是跟大家展示了就是怎么从零到一做到，但其中还是有非常多的细节啦，是要踏出那第一步才会慢慢的发觉到的。也希望大家就是听完这一段节目都可以好好的跟我一样回去想一下刚刚 Chester 所分享的这些事情，跟我们如何来自己的思考或者是来努力达成目标。
好，感谢美农 Walking Tour 的创办人今天诞生。
耶、yeah! 先不要说的太早吧，我完全无法实现，直接打脸自己。好的好的，谢谢在这个连假准备要放假之前啊，当然我们不知道这一集什么时候会上，谢谢Chester 来到我们的节目，而且是第2次、第3次的来到我们的节目了。我们再次谢谢 Chester 的分享，
谢谢大家，
谢谢。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喽，大家下次再见，拜拜，
拜拜。
感谢你听完这集的节目。如果你听完也觉得非常有收获的话呢，拜托拜托你一定要帮我分享一个你最需要这集内容的朋友。因为啊，经营 Podcast 要成长真的是超级困难的，所以我只能靠你一个又一个的推荐和分享来被更多人看到。有任何的想法想要讨论的话呢，也欢迎到 Apple Podcast 评分留言，或是到 IG 去找我聊天。那不务正业的超能力，我们下次再见，拜拜。